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30篇，祭司的衣服第15篇。在预表里，衣服是表征彰显，尤其祭司的衣服为着荣耀和华美更是如此。荣耀和华美都是为着彰显的。在已过的信息中，我们指出，按人来说，衣服是为着遮盖、保暖和美观，但在祭司的衣服这段记载里所着重的乃是华美和荣耀。华美是属人的，而荣耀是神圣的，所以祭司的衣服乃是基督属人华美和神圣荣耀的彰显。大祭司所穿的衣服很不寻常，首先有一件内袍，长达踝子骨，这件内袍上有一件外袍，长垂到脚，外袍上面有以弗德，以弗德上有胸牌和两条肩带。这些衣服包含了基督与教会的预表极有意义的方面。神的彰显，基督就是神的彰显，道成肉身的基督乃是神的具体表现，这个具体表现就是一种彰显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神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神在基督里表明出来就是神的彰显，这意思是说，基督就是那位看不见而奥秘之神的彰显。基督作为神的彰显，使神成为可见的、实际的。我们接触到神，就是接触到可见的、实际的神。如今神不再是奥秘而看不见的，在基督里神乃是实际的、可见的。基督作为神的彰显，使神对我们成为可见的、实际的。神的彰显是个别的，也是团体的。基督作为神的彰显，不但是个别的，也是团体的。当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就是神个别的彰显，但他死而复活以后，这个彰显就成为团体的了。在四福音里，我们看见个别的基督，但在行传、书信和启示录里，基督就不再仅仅是个别的，因他已经成为团体的了。在书信和启示录里，我们看见了团体的基督，基督的丰满。在本篇信息里，我们要来看大祭司所穿的外袍。这件外袍在预表里是表征什么呢？我们要找出答案，就要翻到以赛亚6:1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照这一节来看，以赛亚得着了一个异象，看见主坐在圣殿里。这里的衣裳一词是指主长袍的底边。以赛亚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底边有多长，但他的确说到遮满圣殿。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新娘的结婚礼服有这么长，遮满了举行婚礼的地方。没有一位新娘会这么丰满，但因为主是这样的丰满，他的袍子便遮满了圣殿，遮满了他的居所。这件长衣是表征什么呢？它表征基督美德的彰显，主的丰满在他所有的美德上显明了出来。假设主的美德非常欠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不会有一件遮满圣殿的长袍来将它表明出来，因为它一点也不丰满。如果有人穿着一件衣服，没有合适的把身体遮盖起来，就指明这个人缺少美德。如果他遮盖的合适，就表明他满了美德。主就是满了美德，因此他坐在他的居所里，他的长衣就遮满了圣殿。这意思是说，主的居所满了他的美德。诗篇133篇也说到大祭司的长袍。当神圣的膏油浇在大祭司亚伦的头上，这膏油就流到胡须， 又流到他的衣襟。此外，在启示录一章十三节说到主耶稣身穿长袍直垂到脚，这是一个表记，说出主的美德延展无限，成了他的丰满。我们绝不该以为主的长袍毫无意义，根据圣经的用法，这样的长袍的确是表征基督的美德，而这些美德就是他的彰显。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在神圣的美德里把神彰显了出来。倘若他的为人生活缺少这些美德，他就不可能彰显神。神是借着神圣的美德彰显在耶稣里面，他在地上的行事为人满了美德，在他的彰显里的确有一件长衣。比方说，他在伯利恒小小的茅舍里，他的衣裳遮满了屋子，照样他行走在耶路撒冷的街上，他的美德也遮满了全城。这就是神的彰显。因此在圣经里有长底边的长衣，乃是表征穿着这件衣服之人丰满的美德。在这宇宙中，基督的丰满是什么？以弗所一章二十三节说，教会就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基督真是伟大，他是包罗万有、延展无限的，在万有中充满万有。因为他这么伟大，这么包罗万有、延展无限，他的确需要一个丰满来彰显他的所事。这个丰满就是教会，全地遮满了基督美德的彰显。基督的衣裳遮盖了全地，首先这件衣裳是在天上，然后降临到耶路撒冷，又扩展到安提阿、菲利比、哥林多和罗马，最终扩展到亚洲，然后到西半球。如今基督的衣裳包裹着全球，比起这件衣裳，地球太小了，全地都被教会所遮盖。即使教会堕落了，也不能否认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教会还要昌盛繁茂，影响深远。33年前我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，中国所有的基督徒不超过400万。最近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说，现在中国有4000万信徒。此外，我们也得知在某省的一个县里有14万信徒祷读并呼求主耶稣的名。这证明了神是活的，基督是大能的。共产国家以无神论和限制基督徒的活动著称，但33年后的今天，中国所有的信徒比1949年多了10倍。这就是基督长袍的伸展延长，他的衣裳不会破裂，对基督徒的逼迫愈多，他的长袍就延伸的愈远。我也读到了今天在苏俄参加教会侍奉的人数是英国的5倍。这是我想起1944年所读到的一篇文章，斯大林请求美国援助，罗斯福总统告诉他说，因为美国纳税的人有许多是基督徒，苏俄在得着援助以前必须重新开放教会。罗斯福指出，他的人民不能帮助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。斯大林想想，既然教会已经关闭多年了，也许基督徒所剩无几，因此他应许罗斯福要开放教会。令他大吃一惊的是，1944年的复活节，成群结队的基督徒聚集到教堂里参加复活节的礼拜。主基督满了神圣的属性和属人的美德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多的属性和美德。如今他的美德和属性成了一件长衣，遮满了全地。这件衣裳就是基督的丰满，教会。赞美他，我们都是基督长袍的一部分。基督同着教会，内袍、长袍、以弗德、胸牌和肩带， 乃是预表基督同着教会。整个看来，这些衣服是表征基督彰显神，这就是祭司衣服的基本意义。但胸牌上刻着神所救赎之人的名字，没有疑问，这是表征教会。因此，祭司的衣服上面有胸牌，这意思是说，在基督衣服所表征的上面有教会胸牌和两条肩带所表征的。此外，胸牌和肩带都安放在以弗德里面，这指明教会是在基督里，基督有他的丰满，这个丰满就是教会。胸牌、肩带和长的底边都是预表教会。我们查考大祭司所穿的衣服时，我们看见最美丽、最宝贵的部分乃是胸牌和肩带，而最长的部分乃是底边。最宝贵、最美丽以及最长的部分都是表征教会。如果把胸牌和肩带除去，也把底边从大祭司的衣服上割掉，衣服就不完满，也不美丽了。这指明没有教会，基督的彰显就缺了丰满与华美。今天基督的华美、基督的丰满乃是在教会的里面。换句话说，教会就是基督的丰满。大祭司衣服的图画清楚地表明，衣服的华美和丰满是由胸牌、肩带和长底边所组成的。这件事的意思是说，今天基督的华美和丰满乃是在教会里面。照我们的看法，教会也许是堕落的、可怜的，但是主对教会有他的看法。根据他的看法，教会是可爱的，他不会失望。仇敌撒旦所做的就好比是一个顽皮孩子的行动。有一天主耶稣要说，撒旦，你还能做什么吗？如果不能的话，就到火湖里去吧。现在我要来清理这个局面。在主眼里，教会是美妙的，甚至今天就是如此。为着大祭司的衣服所描绘基督同着教会这幅清楚的图画，我们哈雷路亚。大祭司的衣服主要的成分乃是麻、金、宝石。麻表征人性，金表征神性，宝石表征变化，还有各种不同的颜色。蓝色表征属天，紫色表征君尊，朱红色表征救赎。我们查考大祭司的衣服，实在看见了基督同着教会的一幅图画。保守、支持、联合。照着祭司的衣服这幅图画来看，基督保守教会，也支持教会。胸牌是由以弗德所保护的，肩带也是由以弗德所支持的。现在我们必须看见长底边表征教会与基督联合，由此我们得着教会在那里的印象。教会乃是在基督里，在他胸前，教会在基督上面，在他两肩之上，并且教会与基督联合。外袍主要是为着以弗德，所以叫做以弗德的外袍。我们由以弗德看见了基督同着教会，因此长袍乃是为着基督同着教会的。这件长袍基本的解释乃是表征个别和团体的基督作为神完满的彰显，在这个彰显里有基督，也有与基督联合的教会。外袍的特征，颜色全是蓝的。照28章31节来看，以弗德的长袍颜色全是蓝的，这指明教会完全是属天的。新约把教会这个启示告诉了我们，教会不是在天上，但教会是属天的。教会在本质和地位上都不是属地的，而是属天的。约翰3章7节指明我们是从上头生的，这启示出我们的根源是天而不是地。所以即使我们在地上，我们仍是从上头、从天上生的， 并有属天的生命和属天的性情，甚至我们的地位也是属天的。外袍的领口，出埃及记28:32说，袍上要为头留一个领口，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，仿佛铠甲的领口，免得破裂。这一节指明长袍是织成整片的，上端有一领口织得非常牢靠，仿佛用来征战之铠甲的领口。32节所说的铠甲，表明祭司的侍奉就是一种征战。民数记4:23原文即征战，我们一面是祭司来侍奉，另一面也是战士来征战。我们的外袍是祭司的衣服，而领口却像铠甲的领口。32节说道，仿佛铠甲的领口，免得破裂。这意思是说，有些事情可能会发生，把这件衣服损坏了。今天我们在这里乃是做主的见证，然而我们无法避免征战，我们不想征战，但许多时候却受到别人的攻击。因此我们祭司的衣服必须有这种领口，表明我们的服饰就是征战。16和铃铛，33节、34节说，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做16，在袍子周围的16中间要有金铃铛，一个金铃铛一个16，一个金铃铛一个16，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。33节说到16和铃铛，34节说到一个金铃铛一个16。做衣服的时候，16要在铃铛以先，而进宫用的时候，铃铛要在16以先。我们已经指出，袍子的底边是丰满的表记，而基督的丰满就是教会，所以袍子底边上的16和铃铛定规是与教会有关。16和铃铛不是内袍的一部分，内袍不是表征教会的，16和铃铛乃是外袍底边的部分，外袍的确是表征教会的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必须认为16和铃铛是与教会有关。16是用表征人性的麻做的，而铃铛是用表征神性的金做的。随着16有人性，而随着铃铛有神性。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总是有人性与神性，人性与16有关，而神性与铃铛有关。如果你看见一个成熟的16和16种子，你就会得着一个印象，16满了生命。在圣经里，16是表征生命的丰满，教会在人性里该满了生命，这就是用麻做的16的意义。教会与基督不同的地方是，基督从来没有犯错，而教会的确有犯错误。你我时常犯错，尤其是我们行动过于匆忙的时候，更容易犯错。因这缘故，我们需要金铃铛来警告我们，不要走得太快或随随便便。生命的丰满彰显在教会的人性里，而警告的声音彰显在教会的神性里。正如金铃铛所表征的，教会合适的说话总是来自他的神性。如果在教会里我们凭自己来说话，那真是可怜。我们都需要学习做发出声音的小铃铛。这种声音的根源不是在人性的里面，而是在神性的里面。这样的声音既悦耳又柔和，因为它不是从钢铃铛来的，而是从金铃铛来的。教会所需要的不是少数几个大铃铛，而是许许多多的小铃铛。我能够做见证，在教会生活的年日里，许多时候我因着青年弟兄姊妹的说话而得着警告。有时候他们在聚会中站起来说一些话，对我就是一个警告。我似乎听见一个小金铃铛的响声，警告我不要随随便便的行事为人。 这是对教会生活特殊一面的描绘。教会的说话是出于神性，基于人性里生命的丰满。我们都在我们的人性里把做生命之基督的丰满彰显出来时，我们中间就会有许多的金铃铛，然后就有神的说话，神的声音借着教会的神性彰显出来。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些神性，从神性的这种成分里发出一种小小的声音，就像一个小铃铛的响声一样。首先我们有生命丰满的彰显，然后有金铃铛的响声，那就是出自教会之神性的说话。教会有人性为着彰显生命的丰满，也有神性为着发出金铃铛的声音。首先我们有生命的丰满石流，从这里发出铃铛的响声，然而很难说出哪一个在先，是铃铛的响声还是生命丰满的彰显。在教会里两者都是基督的常意。在各地方教会里有石榴和铃铛，然而如果你去看看基督教堕落的部分，你就找不到石榴或铃铛。无论你说什么，无论你怎么行，你都不会听见什么警告的声音。但在教会里有许多警告的声音，这些声音乃是来自生命的丰满。在教会里我们不是在人的控制之下，的确没有人控制我们的想法。我能够做见证说，我没有控制安纳汉的长老，他们也没有控制我。然而我们都被石榴和铃铛所控制。正当的教会生活乃是满了石榴中生命的彰显，也满了从金铃铛的响声所发出来的警告。你晓得正当教会生活的表记是什么吗？就是石榴和铃铛。照28章34节来看，石榴和铃铛乃是交替着排列，一个铃铛一个石榴，这指明神圣的声音与神圣的生命有密切的关系。神没有吩咐摩西在袍子的底边上只要有铃铛就好。如果在教会生活里只有铃铛而没有石榴，就会有闲谈和批评，而没有金铃铛的响声。但如果石榴和铃铛交替排列，闲谈和批评便消失了，反倒有正当的神圣的声音。要使石榴和铃铛在教会生活里交互排列，我们就需要在生命里长大，最终在生命里开花，然后我们就成了石榴。我们不会闲谈，反而会发出神圣的声音。不但如此，这种生命里的长大还会影响别人，使闲谈和批评被小小金铃铛的响声所取代。倘若这是某位弟兄的经历，他就会来到聚会中见证他在某件事上受了主的对付，因着他的说话别人就会受到警告，因为他们听见了与石榴交互排列的金铃铛的声音。如果教会是合意的，并且真是基督的丰满，是他的衣裳，那么底边上就会有石榴和铃铛，教会里就有生命的彰显和神圣的声音。我借着经历以及在教会生活里的观察，已经学会了这些事。唯有借着经历，我们才能懂得带着石榴和铃铛的长袍这个预表的意义。首先我们看见石榴和铃铛连在长袍的底边上，这指明它们与教会生活有关。此外，石榴是表征生命的丰满，而铃铛是为着发出声音。但这种声音不是来自属人的根源，而是来自神圣的根源，甚至是来自神性，正如铃铛是金的这件事实所表明的。无论我们在教会里说什么，都必须是出于神圣的起源，出于神圣的源头。同时我们也需要生命的丰满彰显在麻人性的里面，所以在教会里有生命的华美彰显在我们的人性里，也有神圣的声音从金铃铛而来，这些就是正当教会生活的表记。